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天主教在19世纪的复兴这个单元当中，我已经为您介绍了法国、德国以及大不列颠群岛上教会复兴的情形。今天要为您介绍19世纪天主教在美国和拉丁美洲发展的情形。当1776年美洲的英属殖民地宣告独立的时候，天主教在美国只不过是一棵嫩弱的小树而已，信友的总数还不到20000人，神职人员也只有20几位。美国的宪法是不过问宗教信仰的，只注重个人权利的平等，因此对于占总人口比例极小的天主教教友有益。然而各地民众的态度和宪法不尽相同。19世纪前半期，美国教友常常抱怨他们的权利被剥夺，甚至于也遭遇到暴力侵犯。同样的，最初的美国教友都很贫困。在19世纪中叶以前，美国的天主教会是依靠欧洲的资助而生存，不但从欧洲获得所需要的司铎，也从欧洲获得财务上的支援。虽然天主教教友的人数还不到人口的1/5，但是他们逐渐得到了社会与国家高度的重视。有一位名叫卡洛尔的神父，他既精于政治又善于管理，他给了天主教一个决定性的鼓励。卡洛尔神父在1735年出生于美国，在欧洲进了耶稣会。耶稣会被教宗解散之后，他回到美国。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卡洛尔受到华盛顿的信任，他就善于利用这种影响力，提出了对美国宪法的修正案。在美国的宪法中加上了一条保证人民的信仰自由，天主教本身也充分地利用了这个便利。在1789年，天主教的发展已经大有进展。教宗毕月六世就任命卡洛尔为美国的第一位主教，也是巴尔的摩教区的第一任主教。美国的圣统制从此就建立起来了。教会进展的一个困难就是神父太少。很幸运的是，正当这个时候，从法国来了不少被革命军驱逐的神父，他们加入了在美国传教的行列。在他们当中有不少才德兼优的神父，他们的英语虽然不很娴熟，但是他们都能够热心传教，而且成效卓著。其中6位升了主教。为了开办修道院，卡洛尔主教从法国请了苏尔比斯会的会士，在1790年于巴尔的摩建立了第一座修道院。会士们热心传教，使得神职人员和教友的人数逐渐增加。教会的进展从此一日千里。到了1791年的时候，开创了2座重要的高等学府。1808年，巴尔的摩教区晋升为总主教区，又增加了4个教区。这些全部都只属于宗座，不受到政府的干扰。教宗也给了主教们许多的自主权，主教的人数也逐渐增加了，他们都是杰出、忠诚、富有机智的人物。在19世纪中，新的主教区、学校、修道院、慈善事业等教会机构犹如雨后春笋般的繁盛着。这种繁盛的原因当然不只是基督教徒的归正重新回到了天主教的怀抱，还有天主教教友本身的自然繁殖，最多还是欧洲的移民。从1790年开始，或是逃避迫害，或是逃避天灾的爱尔兰人纷纷来到了美国寻求避难所。其中最明显的是在1847年爱尔兰本土马铃薯横遭天灾， 大量欠收。但这是爱尔兰人主要的食粮，因而就造成了空前的大饥荒。因此，将近百万的爱尔兰人逃到了美国。从1830年到1860年之间，进入美国的爱尔兰人多达250万。在这之后，德国人、意大利人、斯拉夫人也都接踵而至。从事教育或献身于慈善事业的男女修会团体也随着移民潮进入美国。天主教的生活很快的就组织起来了。对美国人而言，信教自由虽然已经明文载入了宪法之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说天主教就不再遭到反对了。不要忘记，这个新共和是在基督教的氛围当中产生出来的。所以，英国移民的子孙眼看着美国东部的城镇已经被爱尔兰的天主教信友所淹没，情绪上感到极度的不满。因此，到了19世纪的中叶，被几个秘密社会所激起的骚动，在美国归美国人的口号之下很快地展开。于是导致了暴动，许多的修院和圣堂竟然遭到了公开的焚毁和抢劫。好在这种越轨的暴动很快的就失去了势力，终于恢复了和平。多数的美国天主教信友都来自移民，他们离开祖国来找工作，这可以说是19世纪美国天主教的一个特征。他们大都集中在东部的城镇和海口，大都属于中下阶级，知识水平不高，正和欧洲的情形相反。在欧洲的天主教信仰，农民比工人保存得更为完整，而美国的天主教信友却大半都是城市的居民。在19世纪前期的数十年当中，美国主教面临着重重的困难，而美国的疆土又不断地向西拓展，司铎人数不够，而在已有的司铎当中，有些已经不能工作了，而其他大部分又都是被祖国驱逐的法国籍的神父，其中有些升了主教，有些神父因为不精通英语，所以他们不被那些英国和爱尔兰籍的教友们欢迎。他们感觉到美国的天主教会好像有被看成是外国教会的危机。而在1850年代，美国的教会又被蒙上了爱尔兰的色彩。直到20世纪，情形仍然是如此。另外一个更大的困难是，参与本堂区和教区行政的教友们很多都具有独立的精神。这种独立的精神引发了许多的困难，因而产生了几个小型的分裂。经有几位主教的努力，才算是化险为夷。从1840年起，爱尔兰与日耳曼的移民使天主教人数突然大量的增加。美国的疆域也从大西洋岸发展到了太平洋岸。过去墨西哥土地的改善与重建的工作又很迫切，在中西部和西部，传教的环境还算好，而在东部，只有极少的神父要牧导不断增加的教友。主教们勇敢地迎向了这些艰巨的挑战。由欧洲移民到美国的人，往往都保留着自己祖国的习惯和传统。美国的教会似乎又面临了因为种族不同而组成不同的族群团体的分裂危机。1852年，巴尔的摩教区召开第一次教区会议， 就是为了要解决和谐一致的问题和统一纪律的问题。这次会议还把巴尔的摩省会所通过的议案拿来在全国去推动。到了1875年，纽约教区的总主教若望·麦克洛斯基晋升为美国第一位枢机。1893年，教宗梁十三世任命方济·沙多里为第一位宗座代表。他长久驻役在美国的首府华盛顿城。美国天主教会教友人口有着稳定性的增加。1830年代教友人数是318000，到了1840年的时候增加到663000人。1850年卡洛尔主教去世的时候，教友人数是160万。1866年有400万，1878年是600万，到了1920年的时候，美国天主教人数是2000万人。这些教友的绝大多数都是极其忠实虔诚的教友。另外，在拉丁美洲，教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并不友善。新成立的政府自认为是过去西班牙殖民政府的合法继承人，甚至认为有理由继承西班牙的宗主权。但是西班牙在失去美洲殖民地之后仍然不愿意放弃这个西班牙国王所特有的宗主权。教宗最初也受了神圣同盟的影响，把南美洲新兴的国家当作是一种叛乱，还坚持维护已经订定的法律。这宗主权就已经包括了在订定的法律当中。南美洲争取独立的战争持续了20年之久。战争结束之后，整个拉丁美洲竟然没有一位主教。教宗原本想要派宗座代牧前往拉丁美洲的，由于西班牙和美洲天主教教友的不同意而作罢。到了1828年，教宗梁十二世应波利法总统之请，为哥伦比亚任命了2位主教，同时还召会西班牙政府，表示并无意要把宗主权转给哥伦比亚总统，使得西班牙国王和教宗之间的关系趋于紧张。1830年，西班牙使用否决权反对曾经是宗座驻马德里大使裘斯·迪尼亚尼枢机当选为教宗，因为他对宗主权的态度使得西班牙的国王不满。1833年国王去世，西班牙发生了内战而呈现了瘫痪的状态。教宗俄瓦略十六世正式承认哥伦比亚共和国，并且派遣使节前往。不久之后，教宗承认所有拉丁美洲的新兴独立国家，宗主权之争也终于结束。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看，这些新兴国家的宗教环境开始恶化，大部分的教会组织，尤其是高等学校都被摧毁。司铎的圣召缺乏，有学识的教友犹如凤毛麟角。西班牙政府所遗留下来的反对教会的自由主义在美洲得到了发展的机会，但是在欧洲反而受到奥国宰相梅特涅的抗争，自由主义反而无机可乘。在美洲，反对教会或反对司铎的运动常常是以反对西班牙、反对欧洲的姿态出现。19世纪中叶，教宗先后和各个拉丁美洲的新兴国家订立协约。由于政教分立的潮流占了优势，因此所订立的协约因为政府与政策无止息的改变而贬低了它的价值。南美拉丁美洲国家当中最为严重的是墨西哥的天主教会，缺乏法律上的安全。根据统计，一直到1867年，墨西哥的宪法就改变过36次，有过72位元首。1870年，实行的总统是一位印第安人，竭力迫害教会。即使是在20世纪，墨西哥仍然有教难。 我们可以概略地说，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拉丁美洲，先后在1817到1829年间不断地努力争取到了独立。居民除了少数的土著之外，几乎全都接受了信仰。可惜神职人员太少，而他们在信仰中也掺杂了许多的迷信，进而有共济会在知识界很活跃，也颇有影响力。再加上拉丁美洲各国常为革命和政变所困扰，教会因此受累不少。政府随着政治的波动，时而倾向教会，时而跟教会为敌，甚至有的时候公开迫害。在不幸的政治环境当中成长的拉丁美洲教会，内外两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在拉丁美洲国家，一般民众和政府往往走的是不同的方向，实际生活和法律条文不完全吻合。比方说，有些国家的历史上记载说有关于取消修会的事情，而实际上那只是指修会的财产被没收，而修会的会士们不一定被驱逐。即使有时候被驱逐，但是很快的又返回原地。因此牧灵工作虽然遭遇到种种的困难，不过却从来就没有间断过。西班牙统治时期的美洲，在殖民时代的末期有42个教区，此后增加了三倍以上，校友人数由1300万人增加了五倍。在巴西殖民时代结束时，所有的政治转变要来得比西属美洲和缓，因为在1822年巴西脱离葡萄牙而独立的时候，葡萄牙仍然继续统治巴西，一直到1889年才正式结束。因此巴西没有发生所谓的宗主权的争执，但是独立政府却沉湎在唯理主义和国君兼任教会首长的理想当中。自从1830年开始，政府制定了许多反对教会的法律。1855年禁止各修会招收修生，1878年驱逐外籍修会，也没收了许多教会财产。葡萄牙王朝在1889年崩溃之后，巴西政府就宣布政教完全分离，修会恢复了，教籍修会人士也可以入境了。他们继续展开在原居地的居民中间的传教工作。从1800年到1920年，巴西教区从7个教区增加到67个，教友人数从300万增加为4000万，这真是传教史上空前的盛况。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朝圣之途就谈到这儿，暂时先歇歇脚，让我们下个星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一起踏上另外一段朝圣的旅程。祝福您健康愉快，天主的恩宠与您同在。